弟兄姊妹们平安。首先我要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这里来传讲他的信息。那我想我站在这里并不是偶然的，那是因为九年前我曾经在 Ohio Cleveland 那边失业的关系。当时我们刚盖好了房子，那个房子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的两倍大，而且房子有中央冷气系统。我的书房呢非常的高，有一个教堂式的屋顶跟窗户。我们的浴室有温泉，有美丽的花园，还有宽阔的甲板，还有三个车子的车库，好像住在宫殿里面一样。那个时候我太太跟我们一起协助建立了一个大陆的教会。那蒙主的祝福，在查经班也有很多人信主，而且弟兄姊妹们相亲相爱，大家一同侍奉主，非常的美好。那个时候我就不明白说主为什么让我失业，常常有一些事情临到我们不明白，后来就知道了。以前我曾经梦想说能够上神学院去修课，那月月也是很渴望有音乐的侍奉，那没想到就因为那样的失业，主让我们到这里找到的工作，就叫我们的梦想成真了。所以呢，我还是要在这里见证他，说他是我的牧者，他的带领实在是相当的美好。那诗篇23篇是我们全家最喜欢的一个诗篇，我们曾经把它挂在我们家的墙上。那自从我的女儿学会讲话以后呢，我们就教她要背这个圣经节。我们知道说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感觉到说耶和华也就是你个人的牧者。那今天早上我们花点时间一同来思想诗篇23篇，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您的话语实在美好，我们感谢你。今天外面虽然是阴霾霾的天气，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光、你的同在、你的温暖、你的爱就充满在我们的中间。但愿主你今天借着诗篇23篇再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愿你灵来触摸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被你吸引，愿意起来快跑跟随你。但愿把一切荣耀颂赞来归给你。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的作者大卫一开始他就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贯穿了整个诗篇的思想，那也可以说是诗篇23篇的一个主题。大卫他是牧羊人出身的，他知道牧羊人对羊所代表的一切，一个好牧人对羊的照顾呢是无微不至的，而且是不分昼夜的。有时候为了要保护羊群，甚至愿意要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跟野兽来搏斗。那么大卫他牧羊多年，他清楚知道说神对他的爱就像一个牧羊人对他那个爱一样，他对他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也是不分昼夜的。后来大卫虽然贵为一国的君王，他还是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虽然他是国王，但是他看到说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卑微，他看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他知道说他绝对是需要上帝不断的来眷顾他，来牧养他。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这个名字，耶和华是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向他启示出来的名字。很有意思的是，摩西当时也是个牧羊人，那牧羊人在中东是一个很卑微的工作。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工作是怎么样，你会不会因为你这个工作是很卑微而觉得有点难过呢？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忧愁哈，从圣经让我们看见说神是特别眷顾世上卑微的人。所以我们唱圣诞节的诗歌，你知道大好的信息第一个就是报给牧羊人的，说神是特别眷顾世上卑微的人。神在那天就启示摩西说，我就是我是， I am that I am， 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就是那个我是，也就是说他是自有拥有者。那大卫说那一位自称为我是，那一位自有拥有者，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也就是我的牧者。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神学思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看你自己有多大哈？我常常在，不是说常常，我偶尔有机会，以前工作有机会，或是休假的时候，我搭飞机离开 Boston。 飞机起飞以后，我很喜欢从窗户往地上看，然后看到那些树木啊、房子啊越来越小，就像玩具一样。那个小玩具一栋都很贵的，但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 highway 上面走的那些车子好像几个纵队的蚂蚁在爬行一样。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在这地上有权有势有位的人，他们在哪里呢？人是人在地上，我们可以觉得好像自己很伟大很了不起，可是我们从天上看到地上的时候，就知道人是非常的渺小，而且渺小的相当的可怜的，就像尘沙的一粒一样，多么渺小。所以就想到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你竟眷恋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是何等荣耀尊贵伟大，他那样伟大的神，请问他为什么要眷顾像一个尘沙一粒的你跟我呢？这是神伟大的地方，神的伟大超过我们的想象。神不只眷顾我们这些人，连牲畜飞鸟他都眷顾。主耶稣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是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一个也不忘记，或者令人安慰的话语，一个也不忘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在困难的里面，有的弟兄姊妹也许失业，你在主的面前你祷告，有祷告很久，好像主一直没有回应，你说主是不是忘记我了，是不是主不再眷顾我了？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奉主耶稣的名告诉你，一个也不忘记，一个也不忘记。请你对你旁边人讲说，主没有忘记你。哈利路亚，主没有忘记我们，再小他没有忘记，麻雀他都不忘记，难道他会忘记你吗？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忘记上帝的伟大。因此呢，我们可以向大卫很放胆的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自己他要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当然我必不致缺乏，我想我们必须有个平衡的解析。我们的大牧人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的需要不等于我们的想要，我们想要了不见得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主耶稣不见得照我们所想要的，或者说也不见得照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时候来满足我们，但是我们的需要他是一定来满足我们的。我们就要看看说，大卫他虽然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在他人生的里面，他是不是有经历过缺乏的时候跟困苦的时候呢？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他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饿的必须要向挪伯的祭司要橙色饼吃，这些橙色饼只能给祭司吃的，可是他实在饿了没有办法，他经过饥饿过，他逃跑他逃亡，他的一生并不是很顺利的，但他知道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像主耶稣的门徒，你说他们饿过没有？主耶稣可以变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但是这些门徒有没有挨饿过呢？有啊，你知道吗？有一次他们肚子很饿，他们经过麦田就必须掐麦子吃，结果被法利赛人挑毛病了。跟随主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使徒保罗呢？他说他为了做基督的仆人，他又饥又渴，多日不得食，寒冷，赤身露体。弟兄姊妹看见没有？神有时候让我们经历到一些困苦缺乏，好像是暂时的缺乏，但是为的是什么呢？为了让我们更多来依靠他，更多的经历到他，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多的长进。所以我们可以仍然可以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也许你现在还在缺乏的里面，但是我告诉你，主到的时候一定来满足你的需要。主知道什么时候来恩待我们。以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带给我们人生几方面的恩典。第一方面讲到说，主的供应让我们人生有满足感，所以我们大家一同读第二节。请，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领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我听说啊，听过牧羊人讲，要使一只羊能够躺卧下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必须要让这只羊啊，它不觉得威胁，它不会受到一些昆虫的一些侵扰，它不会受到野兽的侵略，也不会受到同样的羊群的欺负。你知道羊会欺负羊，你知道吗？他必须要不担心说没有草吃，在他这样一无挂虑的时候，他才能够躺卧下来。这就是羊。很多时候我们也像是这样，但是只有主的恩典能够叫我们完全的躺卧下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主应许我们，叫我们出入得草吃。主应许我们，他说我来了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是个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一提到主的供应的话，很容易我们就想到说，在这世界上神给我们物质方面呢，钱财方面的供应。不错，主的供应当然包括这一方面的需要，但是更要紧的是什么呢？主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的心里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满足感，真正的安息？如果没有的话，也许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们内心所追求的、所羡慕的、所可想的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的呢？如果我们像世人一样，我们在主的外面来寻求满足，我们要走自己路，用自己的办法，我们去追求这世上的金钱、名利、地位，我们以为拥有这一切才能够叫我们的心里得到真正的满足。这样的话呢，有一天你会感到虚空，你会感到痛苦，因为用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主曾经责备以色列人这么说，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常想自己的办法，我们在主以外去追求那个真正的满足，但是我们找不到，我们来满足乃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或丰富或缺乏，保罗得了一个秘诀，靠着主凡事都能做，有主万事足。就求主帮助我们以他作为我们的满足。我刚刚分享说我在 Ohio 九年以前失业，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好像失去在这社会的价值，好像失去在这社会上的身份一样。有个弟兄很好心，他带领我去领救济金、失业金、福利金。那我不知道怎么去，那弟兄他自己曾经失业过，他实在很好心很有爱心，他就陪着我去办这些手续。那我就领了，当然是领了福利金。那我是心里很不是味道，老实说哈，不是什么味道。但是主让我看见说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人的价值不在乎我在这个社会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或占一个什么重要的地位，我们这个人的价值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他的儿女，我是大君王的孩子。 I'm the child of the king。我即使失业，我即使变成了乞丐，我还是什么乞丐王子。弟兄姊妹，我们有那个 dignity， 我们有那个尊严，我们是大君王的儿女。 他还是眷顾我们的。那一年哈，虽然死也，但是很感谢主，主带领月月跟我，我们有机会到处跑了。我们就去 DC 惠城附近几个中国教会，我们就有音乐步道哈。那这个人家是夫唱妇随，我们是夫唱夫随。他唱歌，我就传福音了。我感谢主，那一年我们带领接触信主的人数加起来超过我们过去一生带领人信主加起来总数都还多，多了更多。所以那一年我们虽然物质方面没那么丰富，但是我们心里那种满足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满足感。主耶稣带领那个撒玛利亚人信主以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主耶稣的食物是什么呢？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呢，我们要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会带给我们心灵极大的满足，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感谢主在钱财上给我们祝福，物质方面给我们丰富，但是最重要能够让我们心灵满足是什么？遵行上帝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不管是贫穷，不管是富足啊，这是我们应该把握住的。物质方面的事情实在不用担心，为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怎么样呢？都要加给你们。愿主带领我们到他为我们预备的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来接受他一切的供应，得到心里真正的满足。一个失业的人能不能心里有满足呢？是，也能够照样有满足。阿们，阿们。第二，主的带领让我们人生有方向感，请我们大家读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灵魂苏醒其实按着字面讲的话，就是恢复健康的意思，恢复生命的意思。牧过羊的人都知道有一种羊叫做 cast sheep，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摔倒的羊。有一些羊啊，特别是那些吃的灰灰胖胖的羊啊，他有时候不小心一滚，滚得四脚朝天，后来怎么挣扎怎么挣扎，就像乌龟一样啊，怎么也爬不起来。那个时候是相当危险了，因为他挣扎他爬不上来，他的四只脚就会因为缺乏血液的循环，就会失氧，会失去知觉，会麻木，然后呢他的肚子开始就胀气。这个时候要是他被野兽攻击的话呢，他一点没办法抵抗，也没办法逃跑，这很危险。如果碰到气候干燥炎热，再过几小时听说他就会死掉了。那这时候需要牧羊人来帮助他，帮他把身子翻过来，让他重新再能够站立起来，让他能够恢复生命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偶尔也有这种情形，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就陷在罪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挣扎努力就是爬不起来。我们需要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能够灵魂苏醒，让我们重新能够站立起来，为他而活。大卫他曾经有一次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他还谋害了乌利亚，那个灵性是沉睡麻木到一点点都没有知觉，还需要神差先知拿单讲那个例子给他听，他听了以后就发易怒，他说做这样的事情该死啊。那个例子里面讲到说，那个富户把一个穷人的小母羊羔拿去来喂，来摆上来喂他的朋友，所以呢大卫听得很生气，他说这个人该死啊，还必须要拿单怎么样指出说那个人就是你，那个人就是你。大卫一下子苏醒过来了。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哈，就是我们犯罪伤害了别人，我还没有一点点感觉啊。一个可怕的光景就是说我们的灵性沉睡，我们还自以为意，还定别人的罪啊，真可怕。我们深深需要神常常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灵魂能够苏醒过来， 活在光明中，我们需要主帮我们一把，能够苏醒过来。感谢主，他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蒙蔽跟捆绑。大卫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牧羊人有时候必须带领他的羊继续往前走，他不能够停留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了。你为什么知道他是游牧民族呢？他从一个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不能让羊一直在那里。你如果让羊一直在那里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地的草连根都吃掉，他就把那个地方就糟蹋破坏掉，所以他必须要不断的往前走。所以羊有必须走路的时候，我们人生也是有时候要走路的时候，虽然我们很不愿意走。我说实话，那时候很不愿意离开克利翁，我们的朋友弟兄姊妹都在那里，真不想走。但是有时候人生就是必须要走路，你必须要离开。如果有一天你到了公司，公司的经理叫你去，他要你走路，弟兄姊妹，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因为我们是主的人，我们是他的羊，主要带领你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去。主有他的安排，我们必须不断的往前走。那讲到主的引导，我们常常只是想说，主带领我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带领我到哪一个城市去。那以前我在克利夫兰中国教会，我认识一位叫做吴伯伯，那我记得很清楚，他有一次他快退休了，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我老了，我走不动了，克利文恐怕是我最后的一站了。那你不要听他说他老了走不动，他开车上海外是比谁都快，想追他都追不到。那他讲了没有多久，哎，他竟然跑到 LA 去了。说你看，我们到了老的时候，主耶稣还是为我们开路的，他还是会带领我们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人生最后一站在哪里，只有主知道。这个地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弟兄姊妹。在这里，大卫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义路哈，作者强调的是那个性质。是一个公义的道路，而且这个道路是复数的，你读英文就知道 path of righteousness， 许多公义的道路。也就是说，上帝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呢，多行公义，倒还不在于说我们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到什么样的城市去，而是说我们是不是走在义路的里面。神要我们多行公路，但是我们这个人常常什么样，如羊走迷。羊哈，实在是世界上有人讲，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测过他们的 IQ， 听说羊是这世界上最愚蠢的动物。这个羊啊，很容易迷失的方向，容易走丢掉。有一只羊惊慌起来的话，整个羊群就不分青红皂白的一起惊慌起来。有一只羊啊，它带头走错了路，成群羊都跟着走错路，很容易错。那圣经把我们人哈、比喻作羊，我想我们聪明不到哪里去啊。有人做过实验哈、说你站在大街的脚上面，你就往上一直看，你在那里不要动，一直看。你过不久以后，你旁边有一群人就跟着一起看，大家看得很起劲，就是不知道在看什么。先是以赛亚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常常走自己的路，要不然我们就跟着潮流走，我们就是不知道人生要往哪里去啊。但是感谢神，他把我们寻找回来。使徒彼得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感谢神，我们是得救的，但是得救以后，我们需要不需要主每一天来提醒我们，每一天来带领我们呢？需要不需要？需要。我们需要每一天主牵引我们的手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每一天都需要。我们是羊，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需要主每一天来提醒我们，刚刚我讲我们必须不断的往前，我们需要主来提醒我们说，我们在这地上不过是寄居的，是客人，我们真正的归宿是在哪里？在天上，天上的家乡。说没有一个地方，我们真想住下来说这是我永远的家，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没有永远的家。有一天我们的女儿快上大学了，我心里就是也说不出来味道，我们很想她一直坐在这里，我很希望她在波士顿先申请到学校，我很想我继续在这里不要走但是这个是不是能够成全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家乡不在这地上，我们必须不断的往前。既然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追求就应该跟世界上的有分别，就应该跟世界上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应该有分别为圣的见证。有一件很令人痛心的事情，就是说有了基督徒在工作场所没有好的见证，以至于有人说，因为某某弟兄的关系，因为某某姊妹的关系，我再也不愿踏进教会的大门一步了。我听到这样的事的话，就是让我们很痛心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要为主的名来做见证，我感谢主，主会因他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我们的见证在公司的里面哈，还不在于说我们这个公司有多大多好的成绩表现，或者有多伟大的贡献，这些都很好。但是我觉得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处事为人，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上司，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同事，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下属，我们这些表现是不是能够吸引人来归主呢？是不是叫人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呢？我想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思想的，常常思想，这叫走义路。还不在于说主给我们下面工作到哪个地方去，而是每一天我们来走义路，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一个属灵的方向，一个属天的方向。我们在这里共勉哈。第三，主的保护使我们人生有安全感哈，请我们一起读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请注意，从第四节开始，大卫把耶和华的代名词从他变成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然后这里说什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在危急的时候呢，大卫就把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的身上。弟兄姊妹，你害怕的时候呢，你把你的注意集中在主的身上。彼得在水上走的时候很好，他看着主耶稣就走得很好，可是他一看环境以后，他就沉下去了。这是我们必须要学的，在危急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主，你不要看其他的，专眼仰望耶稣，专眼仰望耶稣，你就不害怕。有时候牧羊人到夏天啊，他要把羊群带领到一个更高的山上去，那时候雪都融化掉了，那上面有一些 table land 很好的青草地，他要把羊群带到那地方去享受青草。但是你要到更高更美的草原去的话，你必须经过山谷之路，那山谷之路常常没有太阳光，就是出太阳也照不到了，叫做死荫的幽谷。为什么叫做死荫的幽谷呢？在那里很危险，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遭受野兽的攻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暴风雨突然来击打你，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伤痕会爆发了。所以是一个死因的幽谷，突然来的，你猜测不到的， uncontrollable。 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以前呢，我们以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去年九一一事件以后，我想没有多少人还这么想象它了。很多美国人失去了安全感。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出的警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电视看到啊？这个阿凯达，这个恐怖组织，他们准备在发动一场更 spectacular、更具什么？我应该怎么换一个？更壮观呢、啊？更具杀伤力，更具破坏力，要叫美国的社会跟经济受到很大的震撼，一次攻击啊！这是中央情报局发出的警告。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消息，你感觉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你的反应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为我们聚居之地求平安，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真是要为这个国家求平安。我们不知道下一波的攻击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什么求主败坏仇敌的计谋，也怜悯这个国家。前几个礼拜发生 sniper 的事件，哈，狙击手枪杀的事件，那么在 DC 附近真是好像死亡的阴影笼罩在那个地方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当然我们这里离得远了、啊、但是你出去加油的时候，你没想到这些事情出去加油就好像不太自在。那偶尔如果有传说当中那个白色的厢型车经过的时候，哇，那真是叫你紧张兮兮的我听说有个弟兄啊，他必须要去 DC 啊，有点担心啊。但是另外一个弟兄就安慰他说，啊，你放心好了。为什么放心呢？他说你被那个狙击手枪杀那个机会啊，比你被车子撞死的机会还小得太多了，说你放心，你放心可以去了。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怕一万啊，只怕什么万一啊。你买那 lottery 买彩票啊，机会很小，但是他有没有中奖的机会啊？还是有嘛，要不然谁要去买彩券呢？是不是？有谁能够保证说我们不会遭害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害怕突然遭害。以前有个弟兄哈，曾经有个弟兄有一件事情很干扰他，他就来找我。他说我实在有一件事情很干扰我。他说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必须常常出去出差啊。他出差就要搭飞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常常要出差搭飞机的哈？你搭飞机的时候会不会担心？他说我自己没关系，但是万一飞机失事了怎么办？我家里的妻子跟小孩怎么办？真是担心啊！他每次去都担心，他担心到已经他受不了。我不知道怎么劝他，我就说你放心啊，我说时间不到的话哈，主不会把我们接走，你相信不相信？我们的时候不到的话，主不会把我们接走的。时候到了，主把我们接走，主也会照顾我们的家人，所以他放心。所以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呢，是在谁的手里面？在狙击手的手里面吗？灰行人的手里面吗？你自己的手里面吗？还是在主耶稣的手里面？主耶稣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耶稣掌握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没有他的允许，一件事也不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地上年日的长短决定在谁的手里面呢？决定在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面，还不在撒旦的手里面，在主耶稣的手里面。主耶稣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们手里把我们夺取的。这是我们的把握，这是我们的安全感。并且这里讲到了死因幽谷 The shadow of death， 这是死亡的阴影，死亡的影子不会伤害我们，光是影子伤不了我们。为什么呢？死亡的毒钩已经被主耶稣拔掉了。大卫曾经有好几次被扫罗王追杀，情势相当的危急。他曾经对约拿单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死亡跟他是那样近，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我不知道你一生里面你有没有经过那样的情况，我经历过都不知道，快走了，真的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你。但是大卫在这里讲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呢？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有主的同在就不害怕。有时候弟兄姊妹要有见证，说你讲一讲你过去的学习，你的心得，你过去那么多年属灵的经历。可能是因为老的关系，我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但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我可以告诉各位的，最令我难忘的，最令我宝贵的，就是主不断的同在，他的同在一直跟随着我，一直安慰着我，我很感谢他。其他我忘掉，但是这一点我真是感谢神，他一直一直与我同在。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不害怕。那主不止与我们同在，这里说他的杖、他的竿都怎么样安慰我们。牧人的杖讲到那个权柄，那个权柄是为了保护跟照顾羊群的，那个权柄不是用来管辖羊群的。所以请求主赦免我讲一大胆的话，请牧师跟长职们学习怎么样这个杖，学习用这个杖哈。这个杖是用来保护、用来照顾弟兄姊妹的，不是用来乱打羊群的。对不起。这牧羊人的杖呢，对羊而讲是保护跟照顾，那对仇敌呢是一个武器。因为这个牧羊人一挥杖，我听说这个他们有一个功夫的，一些那个牧羊人啊，连小孩子一样都要练的。这要是有仇敌，要是有毒蛇出现的话，你知道沙漠地方有时候有毒蛇，他一挥杖就把那个蛇的头就砸碎了，他一挥杖就把这野狗赶走了啊。所以对这个杖是对付仇敌的，那是一个武器。那对羊群来讲呢，是一个照顾跟保护。我听说在数点羊群的时候，那也数点羊，你怎么知道掉了99只啊，掉了一只呢？你要数点羊群呢、啊。数点羊群的时候，我听说每一只羊从羊圈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牧人就用杖把这个羊，每一只羊就拦住它，让它停下来，然后用这个杖呢分开它的羊毛，然后用手去摸，他就仔细的观察，看看这只羊身上有没有虱子啊，那个狮子不是那个大狮子啊，狮子，看看他身上有没有被咬伤，有没有受伤啊，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皮肤病啊，这是非常的亲密的照顾观察，这是牧人的杖。弟兄姊妹，你们经历过主杖的触摸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伤过哈，你有没有受伤过？你们碰到很失望的事情，或者碰到怎么样的损失，你心里很难过，很难堪，但是突然在你里面，圣灵就很甜美的来安慰你，主的同在就在那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那是主的杖在安慰我们。牧羊人不只有杖，他还有竿呢、啊。这个杆是比较长的，而且经过特别拣选的。这个杆的这个末端呢，是像钩子一样，那形状的大小刚好就可以勾住羊的身子。当这个羊走岔路，当这个羊贪吃长在山崖边的草的时候，这个牧羊人就用这个杆把它什么勾回来。所以主的杆呢，是代表什么？代表主的管教。管教的事情当时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但事实上实在是为我们的益处。最近也学到这些功课，有时候喜欢乱讲话，呵呵，我觉得弟兄姊妹要学一个功课，不要讲传这个 rumor。 你一讲的事情要是成全了，人家说你怎么泄露了机密，你在公司做事就知道，有一些内所谓内幕消息你不要随便乱讲， 一样是讲上面又改变了决策，他说你在传播谣言了，那到时候你不得了。我最近学的功课，我真的是好像主肩膀拉一下，哎呀，这不好受。主的肝讲到他对我们的管教，他所爱的他必管教，这主的肝的安慰。但很可惜，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从我们环境里面来看到主的同在，从我们遭遇的环境人事物的里面来看到主的杖跟主的肝，主的安慰，主的照顾，主的鉴察，甚至于主的管教。因为我们常常看不出来，因此我们就在那里担心忧虑害怕，要不然就是怨天尤人不满，我们就这样很愁苦，我们就学不到真正宝贵属灵的功课。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啊，那么看到说我们周遭的环境人事物的里面有他的手在引领我们，我们要学会那个功课。所以感谢主，有主的保护呢，我们不用害怕遭害；有了主的保护，我们不用害怕走岔路；有主的保护，人生才有真正的安全感。我们的安全感不在我们 bank 里面有多少钱，也不在我们的股票。你要是我们安全感建立在股票的话，你看看我们今天安全感到哪里去了，变成泡影了。主自己是我们的安全感。第四点，主的救恩使我们人生有归属感。我们请一起来读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刚刚讲牧羊人把仇敌野兽赶走以后，把羊带领到高原的地方，青草地上，我刚刚讲那个是 table land，好像为这羊群预备的宴席一样。他用油膏了我的头，这跟羊有什么关系呢？再一次的，我很感谢主，因为有一个作者，他是牧师，但是他有八年牧羊的经验，我这个经验是从那边读到的，跟大家分享。他说这个羊啊，有时候必须用一种油，这种油是经过药草香料调和过的，涂在他的头上面。这有什么作用呢？这样的话，那些好像 repellent 一样，那些昆虫啊就不会来侵扰它。有一种很可怕的昆虫呢，它就会在羊的鼻子上面就下卵，寄生虫啊，那很可怕。羊知道这种就很害怕的，但是你涂了这油以后呢，它就可以安心。就为什么用油膏了我的头？这个是他的解释哈。然后他说那个杯呢，他说天气有时候天气冷，加上下雨。羊毛本来是很温暖的，但是你一下雨的话呢，它就湿了，一湿就会冷。他说有一些羊就冻了，一直发抖就走不动了。这时候怎么办呢？牧羊人他有绝招，他有带着酒，他就用酒喂这个羊，你有听过？让它暖暖身，可以继续走。所以又讲到油，又讲到酒。大卫一生有许多的仇敌，这些仇敌都想毁坏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仇敌，人生是有时候你会碰到仇敌的，就仇敌是想要毁坏他。但是从大卫的经验里面，神一次又一次的厚厚的施恩给他，就在敌人的面前厚厚的施恩给他，把他一次又一次的带过来。神为什么这样的眷顾他呢？大卫他想到说，他曾经是被先知撒母耳用油膏过的，他是被分别出来专归给神的，他是属于神的，神就施恩给他，那个神的恩典丰富到一个地步，好像酒就从杯子上就满溢出来一样。神给我们恩典永远都是这么样丰富的。我们之所以没有享受的，因为我们没有住在主的里面。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宴席这个字是 table 的意思，是桌子的意思。我刚刚讲那个 table land 很像 table 哈，那是桌子的意思。谁的桌子呢？主的桌子。在仇敌的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大家记不记得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在那个晚上， 在他们仇敌法老面前为他们摆设什么逾越节的宴席。今天主带领我们在我们仇敌魔鬼的面前为我们摆设什么主耶稣的晚餐。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头上的油，杯中的酒，从哪里来的呢？油跟酒怎么样产生出来的呢？有一首诗歌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成为酒。那这首诗歌是说到弟兄姊妹受十字架的对付，一个死而复活灵命成熟的一个诗歌。但是在这里主让我想到说，是主他自己，他自己被压榨，他自己被击打，他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知道主耶稣为你这个人舍命吗？赞美主，主耶稣为我们在仇敌的面前摆设宴席，因此在仇敌的面前，仇敌再也不能控告我们。为什么呢？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仇敌再也不能定我们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主为我们摆设的宴席是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那中东的规矩，你进主人的家的话呢，第一件事情他就给你油，给你涂抹。大家记得那个意思，那个主耶稣那个故事吗？有一次主耶稣去，那个主人没有用油给主耶稣膏，对不对？所以进去的话就是油所膏，让你能够舒适一点。我们一进入神的家，主就用圣灵膏我们每个人。我们坐在主的桌前，就能够享受主的饼、主的杯，叫我们的福杯满溢。第六节我们一起读：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大卫说出他一个盼望，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之爱随着我。那个随着是将来世的，是余下的年日。他说我在下来这个年日一定有神的恩惠跟慈爱随着我。你知道我们一生都有慈爱跟恩惠随着我们吗？不管你到哪里去，我们是属于他的人，是他所高的人，神的恩惠慈爱一直随着我们的，一定有够用的恩典的，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盼望，并且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但是当大卫在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那时候圣殿还没有建造起来，请注意，对不对？而那个殿那个字原文就是家的意思， The house of the Lord。他的渴望就是要住在上帝的家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家里面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爱，有上帝的儿女在那里。这是他的盼望。人生最温暖的地方就是家。我们大家都是坐在这里的人，我相信都是离乡背井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不知道你过去一生里面你有没有曾经有过想家那种心酸哈，那种孤单，那种寂寞。当学生的时候，现在你成家也许不太记得了，因为你现在有一个家了。但是我们多多少少曾经有那样过那种流浪，好像是种寄居客旅的生活，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尤其是学生的时代，说我们要照顾我们四周围的学生，我们一直有负担呢，要照顾学生。那个感恩节快到了哈。请你想到这些流浪在外的学生，邀请他到你们家里去，最好向他们表现神爱的时候。这是岔出去的话，我讲最后讲一个见证，真的死的事情。那是我的哥哥哈，我哥哥还没有信主，我哥哥曾经把在台湾的房子卖了，那就到泰国去寄居。那他泰语是非常的好，我曾经有一个梦，希望说他能够信主，他帮助我们的李牧师在这里宣教的工作，因为他不用学，他的女儿真是泰语呱呱叫的，我真的很盼望他们能够信主。那他曾经劝我说，你不要把台湾的房子卖掉，虽然他自己把房子卖了，他说你不要把台湾的房子卖掉， 这样的话呢，我们和家人一回来的话，这个地方可以歇脚，我们就开，大家还可以相聚在一起。他说你要常常回来啊。当然我也很想回去了，可是回去一趟真是不得了，是不是？一家人机票真是贵，我也很想回家嘛。他说你要常常回来啊，你不要把房子卖掉啊。他说这样我们才可以聚在一起。那么去年他生了一场很重的病，一开始真的不知道是什么病，他病了很重，他就要求说他要回家。后来人家把他送到台湾去，在星光医院住了两三个星期，到他病危的时候已经神志都不清楚了，他还念念不忘说他要回家。我心里实在很难过，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台湾已经没有家了。然后呢，他跟嫂嫂也没有信主，早就跟他离婚了，他自己跑到大陆去。那他一听到说他病危以后，他就赶到台湾，赶到医院里面要去探望他。可是啊，没想到他被自己亲生女儿就轰出去了。我没有你这样的母亲，这个是一个悲剧啊。我哥哥很想回家，但是已经无家可归了。很想回家，但是没有一个家可以回去。他一生流浪在外面，最大的渴望就是希望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我心里真是难过。所以有时候我就那一阵子开车，我有个家可以回啊，我下班以后开车回家啊，我想到他我就掉眼泪。我很希望能够再见他一面，但是呢，他没有信主。他已经去到一个没有家的永恒，去到一个没有神的永恒。以前劝他要信耶稣，他总是爱辩论。最后我打了个电话给他，我说你危急的时候一定要呼求主名啊，你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啊，你也求告耶稣啊。他说什么耶稣，他已经不清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有没有家人还没信主的？我们带他信主，他们人生没有归宿，没有一个真正的家。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信主人，我们已经有个家，我们到处有家，因为我们到每个地方去，你放心，你可以找到神的家，有神的儿女在这里，是不是？我们已经不再寂寞，不再孤单，因为我们到处有神的儿女，到处可以找到神的家，所以我不怕搬家，因为到处可以找到神的儿女，到处有神的家。我们今天跟不信主的羊不一样，我们是被寻找回来的羊，被扛在主的肩上，被抱在他怀中，被带到神的家中。我们是属于神家中的人了，我们是有家的人。而且呢，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虽然是素昧平生的，但是呢好像似曾相识，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们里头有相同的生命，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教会光景正常的话，应该让外面人一进来呢，就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的温暖，感受到他被接纳。这是教会正常的光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他的爱，让他的温暖，让他的光充满在这个地方，让人知道说这是神的家。不止我们在地上，我们一个神的家，在将来我们一个更美的天家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盼望那个更美的永恒的家乡哈。那弟兄姊妹，诗篇二十三篇实在是相当的美，我们时间有限，我跟各位就分享到这里。我让弟兄姊妹知道说，主耶稣他是何等的爱你，主耶稣每一天都在供应你，每一天都在带领你，每一天都在保护你，每一天都为我们摆设的宴席，可以享受他自己的同在。你知道你是上帝的有所高的人吗？你知道你是被分别出来单单属于他的人吗？你知道他是心中的心肝宝贝吗？弟兄姊妹，你以为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关心你，上帝他爱你，上帝他关心你，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上帝的恩惠跟慈爱一直随着我们。所以我们读到这一篇，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敬拜跟爱戴你归给他。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感谢你，你自己是我们的牧者，你带领我们的一生， 你供应我们的一生，你保护我们的一生，你用油膏了我们的头，叫我们的福杯满溢，并且你的恩惠慈爱一生一世随着我们。主啊，给我们一个饥渴，我们要住在家里头，我们要住在你的家，因为在这里有你的爱，在这里有你的温暖，在这里有你的同在。谢谢主，但愿你吸引我们常常住在你的里面，也让我们能够眷顾到我们四周围还在世上漂流没家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